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讲耶稣祷告的榜样，耶稣祷告的榜样。那有学者统计说，在耶稣的教导中大概有五分之一是跟祷告相关的。为什么主耶稣教导这么多关于祷告的事？因为他看重祷告。我们的主他在生活中不断的与天父交通，他每早晨好像也有规律的灵修的习惯，或者要向天父求恩典，要明白天父一整天对他的带领，他需要去旷野祷告。他在重要的事件的前后他都祷告，在地上的声音很吵杂的时候，他也许就会离开吵杂的地方，去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祷告。当然我相信他也随时祷告，时间对他来讲不是问题，因为天父随时垂听祷告。所以主耶稣他除了有固定的时间祷告之外，他会为着特别的事情找时间祷告。有的时候别人在休息，他却祷告到深夜，他会利用空档的时间来祈祷。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45-51节，请看马可福音第六章45-51节。找到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他们心里十分惊奇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个时候是主耶稣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，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。之后呢，我想他跟门徒都累了，可是呢，他让门徒坐船到伯赛大去休息，他自己要处理后续的事情。处理完了，他就到山上去祷告，因为这段时间对他而言是等候神重新得力的一夜。可是呢，对门徒而言却是摇橹甚苦的一夜。他们摇船摇那个桨摇得很辛苦，我想因为有风浪，风很大。那当主耶稣祷告到四更天之后，他就下山，他就走在海面上，直接要走向门徒的船，使那些累坏的门徒吓坏了。可是主耶稣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耶稣一上船，风就住了，而且船立时到达目的地。所以祷告让耶稣得着启示与能力。主耶稣并不是常常做这样的事，行走在海面上，但是我想是祷告让主耶稣得着启示与能力，所以他行在海面上。同样的，祷告也会让那些摇橹甚苦的人得着力量跟转机。一个弟兄，他是美国一家法律书籍公司的业务代表。这个弟兄呢，拜访顾客之前会先熟悉这个顾客在法律界的状况，他的业务性质，他的政治理念或休闲嗜好，这样在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又很技巧的运用这些资料。可是呢，总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因为他老是接不到订单，所以这个弟兄就越来越灰心。一天一天过去，他努力再努力，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收支平衡，所以心里面渐渐有恐惧跟绝望，让他很害怕去拜访别人。因为他每次要走进顾客的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总是没有办法成交，所以他就被心中的这种挫折感所困扰，所以他需要在客户的 走廊那里排来排回来排回来去，或者在外面绕着建筑物走上几圈，然后呢浪费够了时间才勉强鼓起些余的勇气，然后呢去按顾客的门铃或是扭转顾客他们的门把，心里面盼望最好他出去了不用碰到他。那么这个弟兄的业务经理就威胁他，如果你争取不到足够的订单的话，那我就不再预支给你款项。然后呢这个弟兄的太太就跟这个弟兄讲说，啊，我欠杂货店老板很多钱，我都是赊账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？哎呀，所以让弟兄里面更加的忧虑，一天一天消沉下去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有一天呢他要去外地拜访一个客户，可是他发现他连旅馆费都付不出来，也没有钱买回程的票，即使买得起车票他觉得他也没脸回去。最后呢他在结束了另一个糟糕的一天之后，他就精疲力竭回到旅馆的房间，他就跟自己说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完全被打败了。他心碎，然后呢甚至不在乎自己死活，也后悔世上有他这个人。那一天的晚餐就是一杯热牛奶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连这杯牛奶对他来讲也算奢侈了。他终于了解为什么有些绝望的人会跳楼，如果他有勇气大概也会去做，可他没勇气这么做。那既然呢没有人可以投诉，他只有来找上帝。我们最好不要像他一样一直到走投无路才要来找上帝，最好一开始我们就来找上帝，就不需要这样子走迂回的路。所以呢他到最后没办法，就来找上帝开始祈祷，他就求全能的上帝赐给他光明，引导他，引导他走出这种黑暗的光景。他也求上帝帮助他能够把书卖出去，他可以赚一点钱养活妻小。祷告完以后他睁开眼睛，悄悄看见梳妆台上有一本圣经，你知道有一些旅馆他们会放圣经，他就把它一打开来，你知道他看到什么吗？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，如果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，一起来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。是他知道神不要他为明天忧虑，神要他先祷告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先祷告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东西他真的需要的东西神会加给他。所以他看到这些经文，哇，他那个绷紧的神经就放松了，他的焦虑恐惧忧愁转化为勇气希望跟信心，他心里头很快乐。虽然现在还没有钱付旅馆的账单，可他就上船沉沉的睡去了。他已经几年没有睡得这么沉了。第二天早上他已经等不及顾客上班的时间了，他就赶快要出门了，就在那个寒冷下着雨 但是他觉得非常美丽的清晨，他就昂首阔步的走向第一位顾客的办公室。他进去的时候抬头挺胸，面带微笑，不卑不亢的说：早安，史密斯先生，我是全美法律书籍公司的安东尼。对方就说：是的是的，还带着微笑，一面由座位起身，一面伸出手来说：我很高兴见到你，跟他握手请坐。你知道吗？那一天他所完成的业绩比过去的几周还多，他像一个战胜的英雄般回到旅馆，他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，所以晚餐不再是一杯牛奶，他点了一客牛排跟副餐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业绩一天比一天兴隆。其实呢，那一天跟第二天以后，外在的环境跟他失败的前几个礼拜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而是他内心转换了。忽然间他体会到，他跟上帝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关系。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很容易被打败，可是心中有上帝，心中有主，全然的倚靠主，祷告主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哇，这样的人里面无所畏惧。他越来越多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。亚伯拉罕·林肯总统这样讲，他说：有许多次我被毫无出路的感觉所笼罩，催使我屈膝祷告。他觉得很黑暗没有出路的时候，他就屈膝祷告。马丁·路德的同工菲利·莫兰顿这样讲，他说：困难与麻烦驱使我去祷告，祷告将困难与麻烦驱逐。他说：困难与麻烦驱使我去祷告，祷告呢将困难与麻烦驱逐。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麻烦的时候，不要花时间在那里抱怨，也不要在那里逃避，更多进入里面的内屋，祷告在暗中在隐秘处的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欢迎主来介入这个困难与麻烦，主会踏在困难与麻烦的波涛上面，进入我们生命的小船，我们会发现情势翻转了，不再是摇橹甚苦，而是船会立时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。请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。拉撒路病死了，被埋葬在坟墓里已经四天，马大认为他的尸首应该是臭了。我们来读三十八节到四十五节，一起来。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：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耶稣说：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解开，叫他走。主耶稣对马大说：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耶稣心中有信心，他相信上帝必定彰显他的荣耀在拉撒路身上。所以呢，当他为这事祷告的时候，他是用感谢起头的，对不对？他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所以感谢是一个信心的表号。而主耶稣顾念周围这些人的需要，所以他发出祷告，要不然他就直接命令拉撒路出来就好了。他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 是你差了我来。然后耶稣就发出一个蛮有权柄的命令式的祷告，说拉撒路出来。结果死人复活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主耶稣说解开，叫他走。所以拉撒路身上的捆绑完全解开了，他可以自由的行走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我们要向耶稣学习这种感谢的祷告。你在祷告里面不要忘记感谢，常常向神发出感谢的祷告。有的时候在圣灵的带领底下，你也需要发出这种蛮有权柄的命令式的祷告。有这个弟兄，他要从菲律宾回台湾服事，他人已经到了机场要 check in 要托运行李的时候，才发现他的护照根本已经过期一个月，所以他就上不了飞机了。而且他买这张机票是一种优惠的票价，没有办法退费，就报废了。哇，他心情整个低落到谷底。但是神就提醒这个弟兄说，你要开口感谢赞美，你要开口感谢赞美，就是你整个人跌到低谷的时候要开口感谢赞美。所以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开口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所以那天晚上他在那里亲近神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圣灵的浇灌很有能力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个弟兄又经历到，虽然心情不好，但是他选择开口感谢神，赞美神的时候，真的可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可以住在荣光中，不需要活在忧虑跟黑暗中。因着神的恩典，他隔一天就办完紧急回国证明，就顺利回到台湾，没有耽误任何的服事。而且在台湾的时候，神也把损失的机票费加倍还给他。所以我们选择相信神，开口感谢赞美神，你就能一直住在荣光中。如果有的时候你里头的黑暗太大了，你应该学习奉耶稣的名字吩咐这个黑暗离开我，奉耶稣的名字斥责这些黑暗的感觉离开我，不要让那个黑暗辖制你。曾有一个在企业界工作多年的弟兄，他历经几次职场的异动后，很迅速的在业界串起。除了他本身的学历还有他经历的条件之外，他之所以能够在该行业呢，他们公认的是魔鬼训练班，他干那个工作是魔鬼训练班，他能够不被淘汰而且存活下来。在两三年内，他勇敢的去面对大小的挑战，都是因为他懂得开口感谢神，开口感谢神。而且每一次如果那个忧虑的想法，那个负面的心思，或是那种黑暗的感觉，负面的情绪一直在那里袭击他的时候，他就发出一个命令式的祷告，说到此为止，离开我。而且命令他的心不可以往下沉，不准再沉下去，耶稣的荣光要充满我。有人就问他说你的工作很辛苦吗？他说当然辛苦，我需要一次一次的确认细节，确认下一个行程，过了一关还有一关，我出门比别人早，回家比别人晚，但是呢，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，我的能力就被提升，我的境界也被扩展了。如果你羡慕其他人的成就，好像感叹自己很不得志，其实有机会呢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，那你要学习这种感谢式的祷告，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神。而且你要奉耶稣的名吩咐那种负面的想法，比方我不行了，我好倒霉，主耶稣都没有帮助我，要吩咐这些负面的心思离开，常常与神亲近，然后靠着上帝的大能专心面对目前的挑战，而且常常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旨意，相信神会照着他的时间赐下合适的机会，扩展你的境界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7:1-11，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7:1-11，这是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。 大祭司的祷告。他在被捉拿上十字架之前，与天父谈到他的生活跟他的工作。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十一节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有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们继续读十五节到二十六节。十五节开始：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主耶稣知道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事情呢，他都已经成全了，所以他这样祷告，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但愿我们有一天走到生命的末了的时候，也可以这样跟神祷告。还有主耶稣也为神所赐给他的人祷告，求主保守他们，求神保守他们合而为一而且成圣。他还为那些因为属他的人去传福音而信耶稣的人祷告。主耶稣活在地上就是要荣耀天父，要带领人认识独一的真神，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而得着永生。所以永生不是一件东西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什么叫永生？永生就是你跟父 与子，你与天父上帝与耶稣基督有一种生命的关系，有一种生命的交流，所以你常常亲近神，你就是在那里享受这个永生，生命的大能，永远的大能。我们在信心当中与天父与圣子耶稣保持不间断的相交，我们竭力的追求认识神，而且在那里遵守神的道，我们就活在永生的里面。所以永生不是你将来去天堂才得着，而是你今天你需要借着追求神、顺服神，活在永生的里面。那么父的荣耀就在圣子耶稣的里面，圣子耶稣也一直住在父的荣耀里面。还没有世界以先，父与子同享荣耀。那么人子耶稣在地上荣耀的天父，现在时候到了，他要上十字架。他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，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乃是为着荣耀天父。而且耶稣在世上为着天父，也为着门徒的缘故，他自己分别为圣。他不求神叫这些门徒离开世界，只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需要跟魔鬼征战，这是一个圣洁之战。因为魔鬼就是盼望玷污基督徒，所以我们需要在那里征战，我们不要让世俗罪恶肉体玷污我们，而且我们需要借着遵行真理，因着真理成圣。我们需要遵行神的道，借着真理成圣。一个人叫 Roy Rogers， 罗杰斯，他很爱唱歌，可是因为他外表不够出色，所以他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只能充当一个小角色。有一次呢，他在电影中展现歌喉，嘿，很意外受到瞩目，所以就获得担纲牛仔电影主角的机会。哇，这部电影上映以后呢，家贫如潮，这个罗杰斯一夕之间窜红，被看作是牛仔英雄，很多电影合约都找上他。可是这个罗杰斯在选择的时候，他提出了个人的要求，他说，我拒绝在电影中吸烟、喝酒、使用手枪，我也拒绝跟女主角有亲密的戏份。这个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就很吃惊，说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不肯配合这些模式，很快你就会从大荧幕上消失了。可是这个罗杰斯他坚守立场，他认为牛仔英雄的勇敢不是用刚刚那些方式，什么吸烟喝酒动手枪跟女人乱来来表现的，不是的。他说牛仔英雄的勇敢是表现在面对困难不逃避，愿意扶持别人，帮助别人。所以呢，他认为真正的英雄是能够带给观众正确的价值观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不追随世界的潮流，他把自己分别为圣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所以基督徒是借着遵行真理而成圣。所以成圣的道路就是每一天遵守主的命令，每一天遵行神的旨意。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而且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所以你常常亲近耶稣，与耶稣有一个亲密的相交，你就在分享神圣洁的本性。我们接受耶稣的圣洁做我们的圣洁。有圣洁品味的人不喜欢接触一个不圣洁的环境。1980年有一个神学院的神学生，他呢在美国看到报纸上有广告说 Reno 赌城有一个豪华饭店呢，提供人住一夜看秀，吃饭呢只需$30，而且住进饭店之后呢$30马上归还。哇，他看到这个好消息，他就跟他太太商量，他觉得他 平时呢那么用心工作，然后周末又忙着教会的事情，偶尔有这么好的条件来轻松一下，等于是免费，不吃白不吃。决定他们就把5岁女儿托人照顾，高高兴兴开车前往。想当年他为了赚取学费，也曾经在这个雷诺打工3个月，1毛钱也没赌过，这次当然也不会去赌钱。
到了饭店，他穿过赌场，正要进餐厅的时候，恰巧对面走来一对，是跟他一样在教会里聚会的一对慕道友的夫妻，是慕道朋友。他马上担心那误会，就说：“哎，我们是来看秀的，我们不是来赌钱的。”这对夫妻也马上说：“哎，我们也不是来赌钱的。”就几场表演几乎清一色都是上空秀，他心里面很不自在，他想说既来之则安之。一阵吃喝之后呢，他准备回到房间，才踏入电梯，忽然一阵晕眩，哇，整个人就没有力气了，快要倒下来，他就赶紧蹲下来。到了五楼，他的身子直不起来，只能像狗一样爬回卧室。躺在床上的话，立刻跟神认罪悔改，求神别让他死在赌城，要死也要让他死在教会的讲台上。就让他反省到，对，看秀也不能说是犯罪，可是这个上空秀很不干净，会污染眼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意义呢？住大饭店也不是犯罪，可是那个饭店开设赌场，多少人在那里倾家荡产，甚至妻离子散，为什么要去这种地方度假？同样是免费，何不去看上帝所造的青山绿水，享受阳光跟新鲜的空气？更惨的是，那对在赌场碰面的慕道友夫妻从此再也没有来教会了，他就觉得他绊倒别人了。所以基督徒，你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会失去身上那种神圣的影响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样我们的祷告才会有能力，我们为那些不信主的人能祷告，我们有勇气为主做见证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那里，主祷告说：“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”所以天父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神做见证，引导人认识神。同样的，主耶稣也差遣我们来到地上，要为主做见证，多结果子，可以荣耀天父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荣耀中，自己常常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，每一天住在荣耀中，这样我们可以传扬神荣耀的福音。因为主刚刚的主祷告的文提到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所以我们可以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合而为一，与父与子合而为一。主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还有他说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为主的荣耀做见证，主何等盼望世界上的人也可以看见神的荣耀。他说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谢谢弟兄姊妹为着我们这次在大阪的特会祷告。我们在大阪的这个特会第一天聚会，那个神的荣耀就是显降。有一个来自中国三字教会的姊妹，她在会后追求的时候到前面来跪着祷告，她第一次经历到那种神的荣耀，神的爱，感动的流泪哭泣。在第二天的特会第一堂聚会，有一个这个大阪中华福音教会的同工，这个姊妹很渴慕神，她说她特别来跟我讲，她说哇，聚会一开始她就那样被带进神的荣耀，是她过去所未曾经历的。她说我仿佛听见天使在歌唱，她说我那样子陶醉在神的荣耀中，以至于曹牧师在讲道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好像还没有回神过来，她还在天上没有办法降到地上来。到晚上聚会的时候，神那个荣耀的全能就大大的彰显。有一个在老人院工作的姊妹，她就出来盼望我为她按手祷告。我一为她按手祷告，她就大哭，一直在哭，哭的越来越大声。我就感觉到圣灵在她身上做释放的工作，可是我不知道她身上到底是什么问题。可是因为我感觉到圣灵在做释放的工作在她身上， 所以我就不敢把手挪开，我就继续把手放在他的身上，一直祷告到我觉得 OK 了才把手挪开。第二天他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，他说他来教会那天来的时候他全身酸痛，可是那天晚上他完全得着医治。他说他觉得他很不配，因为他并不是很稳定的聚会，可是主就是给人恩典，对不对？第三天那个神荣耀的云彩遮盖整个聚会，所以同工们就请餐厅晚一点开饭，他们想聚会能够拉长时间多一点，享受神的荣耀也享受神的爱。所以刚刚我们看大祭司耶稣的祷告文末了，他特别强调神的荣耀跟神的爱，对不对？他强调父神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赐给他的儿子荣耀，可是父神爱我们如同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般。所以父神也要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得着神的荣耀，也一样享受神的爱，得着神的爱，天天我们可以活在神的荣耀跟神的爱中。所以这个大祭司的祷告最后一句是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所以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意味着天父的爱、耶稣基督的爱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常常充满主的同在，充满主的荣耀，也充满天父的爱。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不受环境、情绪、心情所掌控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每一天就是致力于要活在荣耀中，也活在爱中。成熟的基督徒当然有感情，可是他不会感情用事，他也不让情绪影响他跟上帝的关系。他每一天追求神的荣耀，仰望神的荣耀，每一天亲近神，享受主的爱。他的生命不是像坐云霄飞车般在那里情绪波动，忽然高涨亢奋，忽然又低沉沮丧，不管环境如何，还用信心的眼目坚定地注视主的荣耀，用渴慕的心昼夜不停地寻求主自己，让主彰显荣耀的大能在他身上。一天过一天，他们可以被神带进更深的荣耀，他们的眼可以看见王的荣美，必见辽阔之地。而且呢，成熟的基督徒常常追求圣灵充满，要更多被仁爱的灵充满。他们深信自己是天父所爱的儿女，所以他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，去爱父神所量给他的人。有个充满天父大爱的小妇人叫艾维德，他出生于伦敦，后来他听说中国有上百万人处在穷困流离中，所以28岁他就用所有的积蓄买了船票，带着简单的行李一个人到中国服侍。来到中国以后，他陆续收留许多因为战火而失户的孤儿。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，他为了保护孩子展开逃难的计划，大家跟他说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他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带着孩子走，所有的孩子我一个都不会丢下。大概有将近一百多个孩子，大的有14岁，小的有4岁，大家互相扶持踏上旅程。而且他们不敢走大路，一直走在那陌生的荒山野岭之间，饮食缺乏，饱受疾病的侵袭，而且连日赶路。那因为环境那么险恶，有些孩子又哭着不肯再走，艾维德也常常流下眼泪来。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就带着孩子一起向天父祷告，然后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。所以他们经过了数十天，走了480多公里的路，终于抵达一个可以安顿的据点。他一一数点所有的孩子，确认一个都没有少的时候，他就昏过去了。经过检查，医生发现他有肺炎，有伤寒，还发着高烧，严重的营养不良，身上还带着枪伤。在身体这么软弱的情况底下，他能够照顾这么多的孩子，而且走完全程，真的是奇迹。 爱能够创造奇迹。他只有一米四的身高，终身未婚，可他有一颗为母的心，所以能够照顾这些孩子。所以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有完全之爱祷告，常常浸泡在天父的爱和耶稣的爱中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，主耶稣的爱表现在他为所爱的人代求。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32章31到34节，22章31到3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主说：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：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：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说三，说三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主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主，主没有说你这个坏蛋，主耶稣反而事先为彼得的信心代求。他对彼得仍然心存盼望，因为爱就是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主为彼得祷告，因为他期待彼得回头以后要兼顾其他的弟兄。后来彼得果然真的是这样，我相信就是因为耶稣为他代求。所以为别人的祷告大有能力，你可以看见神迹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2章23到28节，约翰福音12章23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主耶稣现在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，虽然他也心里忧愁，所以他祷告说：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为着神的旨意来失丧性命，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一方面他祷告：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接下来他却祷告说：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不顾念自己，他单单求父的荣耀。所以天父从天上发声回应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心要服侍主，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单单跟从父神，单单求神的荣耀，不要求自己的舒适跟荣耀。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带着三个门徒进入客西马尼园祷告。那个时候他心里忧愁，极其难过，他里面面临一个极大的征战。他说他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所以他其他的三个门徒跟他一同警醒祷告。可是呢，这三个门徒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祷告到睡着了。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伏伏在地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 耶稣显然这个时候面临极大的征战，所以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告诉我们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然后耶稣极其伤痛，他祷告更加的恳切，那个汗珠好像大血点一样滴在地上。主耶稣一连祷告了三次，他每一次祷告的话都一样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祷告不蒙垂听，有个很要紧的原因，就是有个原因就是人常常是照他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思去祷告，那天父不会成就。所以你需要学会这个祷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神的意思。那么天父要把罪人受咒诅的死亡之杯交给他的儿子喝，他要他的儿子为世人赎罪。天父把那个对罪恶谴责的愤怒之杯交给他的儿子喝，使罪人因着耶稣的代死可以免去神的愤怒，可以跟神和好。人充满自己的意思，人自己的意思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，己意，人自己的意思就是罪恶的根源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这样祷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神你的意思，这样你才能够战胜罪恶肉体。耶稣在他一生的里面，他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祷告的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祷告就是我们救恩的秘密跟钥匙。因着这个祷告，主耶稣顺服了天父的旨意，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。主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？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恳切的祷告。所以但愿这个祷告也在我们的里面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无论在大小事上，无论处于任何的环境当中，我们都这样祷告：天父，你帮助我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乃要照着你的意思去做。在二十世纪初期，有一个很热爱科学的芭芭拉，他常常一投入研究就忘记了自己。他的父母就跟他说，你是女孩子啊，应该多为自己的婚姻着想。可是这个芭芭拉仍然选择投入充满未知的遗传学领域，作为他一生的目标。他表现得很优异，但是因为他身为女性，他的薪水呢远低于其他的男性。为了寻找更多研究资源，他要游走在各个实验室当中。后来这个芭芭拉发现玉米中的染色体基因可以转移到不同的位置，可是这个新的理论跟主流的说法背道而驰，没有人认真看待他的研究报告，只是冷嘲热讽。可是呢，他不再公开发表，也不跟人家争辩，也不再跟其他科学家讨论，他只跟主耶稣讨论，跟主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如果你许可，我就继续在这方面努力，我会在玉米田当中找出更多的证据。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，芭芭拉的理论终于获得证实，他也得着诺贝尔奖。可是面对众多的祝贺，他只是回应说，得奖当然很高兴，不过多年来在玉米田和实验室的日子已经带给我无比的快乐。主耶稣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上了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他有三次的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有三次的祷告，所以主耶稣临终的力气都用在祷告上了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心灵承受最大的痛苦的时候，他没有抱怨，他在那里为着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这些罪人代求，求天父赦免他们的罪，为仇敌 代求，他这种为仇敌祷告的爱就是一种完全之爱。如果我们要完全像主一样的完全，我们一定要效法主耶稣为仇敌祷告，还要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为着你我的罪，上帝把世人的罪全部都压在他身上，以至于呢，在十字架上他失去神的同在，因着世人的罪他承担接受，他需要忍受被神离弃的痛苦。所以在那个孤独的黑暗中，他祷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最后主耶稣快断气之前，他大声祷告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天父。所以主耶稣实在是祷告到生命最末了的一刻，成了，他成就一切，成了。主耶稣他为讥笑他的人祈祷，他为杀害他的人祈祷，他为忧愁的人祈祷，他为犯罪的人祷告，他为那些受困苦的人祷告，他为你我祷告。主耶稣在疲倦的时候祷告，在喜乐的时候祷告，他在孤独的时候祷告，他在悲伤的时候也祷告，他清晨祈祷，他在正午黄昏的时候祈祷，有时候他整夜不住的祷告。主耶稣的工作和他的生涯当中，他没有枕首之处，主耶稣没有一定的居所，所以他没有祷告室，没有一个祈祷的祷告室，可以很安静的方便的跟神交往。可是主耶稣他随处祷告，他爱大自然，有时候他在山上祈祷，有时候他在海边祈祷，有时候他在旷野祈祷，他就是活在祷告的灵中。他能够在拥挤的群众吵闹的环境里头祷告，仍然与神同在。除了他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的时候，神暂时向他掩面之外，他跟天父之间一直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，他跟父神之间从来没有阴影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最蒙福的生活，就是他与天父有不间断的相交。祷告就是他的生活方式，就是他的习惯，也是他遇见困难的时候能力的来源，他从天父支取无限量的能力。所以让我们都来效法主，过一个真实祷告的生活。不管你身心灵、工作、生活、家庭有任何的需要，好不好？你恳切的向天父祷告，天父今天要垂听你的祷告。